箴言第一章，旧约725页。箴言第一章第20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我们看到箴言是讲到神的智慧、神的真理、神的话语。首先我们思想到是一个的资讯泛滥的时代，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教我们怎样做人，但我们要寻求的是一个有权柄的声音，神的声音、神的智慧，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我们都看到在一个罪恶充斥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神的智慧、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能够胜过罪恶的引诱。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字里行间，所罗门是看到一个的时代，这个时代因为人远离神的缘故，这个时代是充满了苦难，人是充满了困难和危险。譬如二十六节说，遭灾难，惊恐临到你们。第十七节说，这些惊恐临到好像狂风，好像灾难一样临到，好像暴风，急难痛苦。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特别在末世的时代，我们常常经历到的，或者我们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情况。那这幅是什么图画呢？是一幅旷野的图画。在这个旷野的里面，有智慧的声音，遍满大地的声音，在那处大声的疾呼，要人领受神的智慧，叫他们能够从这个的旷野进入这个乐园的里面。神起初做人的时候，是将人类，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放在一个美丽、舒适、满有平安、丰盛那个的乐园的里面。但可惜在魔鬼试探的魔鬼撒旦的试探引诱之后，人堕落犯罪，人堕落犯罪之后，神将人驱逐离开这个乐园，进到旷野的生活里面。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人类一直是生活在旷野的里面。圣经用这个旷野是代表一个没有生气的地方。今天特别在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人的生活是充满了黑板，充满了空虚，人感觉到人生是苦闷的，所以自杀的人数在香港不断的递升，每日平均有两三个人自杀，因为感觉到人生没有乐趣。而这个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有很多没有自杀不成功，或者是没有报警的，没人知道。学生感觉到读书是苦闷的事情来的，所以很多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感觉到，如果你三十岁之前呢都不及时行乐的时候，三十之后你过一个黑板的生活，你被捆绑，你不能够再得到自由。所以他们的口号是三十岁死亡，冇晒人生的乐趣了，然后七十岁才埋葬。旷野的人生，那旷野不单止代表冇生气，这个旷野是代表混乱，冇秩序。今天我们环顾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冇秩序的一个社会来的。 神创造的时候将人类社会的秩序放了在那处。如果我们按照神的秩序来过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必定是美满，必定是幸福的。可惜人不肯走这条有秩序的人生道路。神说家庭是一夫一妻，男女结合，组织家庭，生儿育女，这个是神的秩序。今天人刻意的话，我们不喜欢神，我们远离神的教训，家庭怎么都可以，一男一男可以结婚，一女一女可以结婚，一男两女可以结婚，怎样的组合都可以得的。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家庭制度，是有多元化的家庭制度。当人远离神的秩序的时候，人落在混乱痛苦的里面。神的秩序是父慈子孝，今天我们看到的秩序是什么呢？是没有秩序。父亲虐待自己的儿女，儿女虐待自己的父母。圣经社会的秩序说，在上当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今天我们说今天民主嘛，政府有什么呢？我们要抽证他，没什么都好呢，我们都要抽证他。旷野的生活不单止没有生气混乱，圣经说旷野的生活是充满了危险的，因为那里有野兽。但今天我们看到在石屎森林里面没有狮子，没有老虎，野兽哪里来呢？今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人堕落犯罪之后远离神的人是很多很多，是禽兽不如的。这个不是我讲的说话，是我们看到的。年轻人杀人不是因为有仇恨，因为贪得意，因为这个是一种娱乐来的。杀人之后呢，不感觉到有什么痛苦的。神造人的时候将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按照他的形象做我们，我们好像神一样那么尊贵，那么荣耀，那么有圣洁。但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严重的受了损毁，以致到人因为没有神的形象，或者说神的形象已经被大部分摧毁，以致到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禽兽都不如。我们求主恩待，求主怜悯，在这样的旷野的生活里面，我们发现二十节告诉我们有智慧的声音向这个旷野的人来到是呼吁。因为旷野的人在这种的生活里面，他们渴慕在没有生气里面得到生命，他们盼望在混乱的里面能够带来秩序，他们盼望在危险的旷野生活里面能够带来给他们有真正的平安。人渴慕这个智慧的声音。我们感谢神，神已经将这个声音给过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来到思想两点，就说这个旷野的声音是怎样的声音，让我们思想到这个声音是怎样是传遍出去。首先二十节告诉我们，智慧在街市上来到呼喊。究竟这个的声音，旷野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这个话是智慧的声音。这个智慧的用字，旧约是用希伯来文，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字，在这个的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字可以是有男性有女性的。圣经这里所选用的智慧是女性的名词来的，女性的名词，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纯洁无瑕疵的。因为古代讲到女性的时候，女性是代表纯洁无瑕疵。神的话语，智慧的呼声在这个旷野的里面，是一种纯正完全无瑕疵的从神而来的那种智慧的声音。就好像大卫在诗篇话我们听，耶和华的道理是洁净传到永远。因为神的话语是洁净完全纯正无瑕疵的，所以能够留到永远。如果神的话语是有瑕疵的，应该剔除这些瑕疵。如果神智慧的说话是有错误的，这些错误不应该再流传在神的话语里面。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相信，包括神学家、讲道的人、牧师在内， 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无瑕疵的。所以不知道前几晚你有没有在电视那里看到一个节目，美国的节目访问一个美国的宗派的主教。这个主教说，圣经这个是第一世纪那些人他们文化里面一些的知识来的，对我们今天进入21世纪的人，圣经是再没作用了，不帮到我们，我们需要有新的声音，就是他这位主教的声音。那神的话语大卫话我们听，是纯正的，是无瑕疵的，是永恒都有价值的，无论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文化，神的说话都能够是帮助人感动人改变人的生命。那这个的智慧这个字，我们还发现是一个众数的名词来的，即是众多的智慧。那圣经用这个众数的名词的意思，那是表达到这个的智慧是最崇高最有权柄的。如果智慧是神的启示，如果这个智慧是神的真理，如果智慧在新约来讲呢，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的福音，这个的真理，用众数，即是说是最尊贵、最丰盛、最有能力的。即旧约圣经讲到神的时候，用这个神字都是用众数的。即有些解经家、有些神学家，他错误的看法就是说，用众数，即是说旧时呢，他们相信多神。但旧约一直是强调，只有独一、独一的真神在这个宇宙之中。所以这个众数只不过代表神的尊贵、神的权柄、神的权能。神的智慧是众数的，即是神的真理、神的福音是尊贵、丰盛、满有能力的。神的道理、神的说话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圣经开始的时候就是神用他的说话创造宇宙万物。神的说话满有权能，神的说话满有权能，能够改变个人的生命，能够改变整个的社会。神的说话是尊贵、是荣耀、丰盛、有能力的。所以有人说，一个诗人他拿一张没价值的纸、废纸，他写一首诗上去，即刻这张废纸呢是变成值几千元。那这个是天才的能力，是吗？天才的能力能够改变一张废纸。如果我们见到一个人将一团泥没人要的一团泥土，或者是很便宜的一团泥土，将它塑造成为一个的花瓶，烧上很美丽的图案，这个花瓶本来又没什么价值的，变成几万文美几万银一个的花瓶。香港的李嘉诚揸着一张纸仔签上他的名字，这张纸仔本来不值得几个仙的，变成值一亿的港纸，他捐了给理工大学，造就很多年轻人。那这个是财富的能力，做花瓶那个有技术的能力，是吗？但无论是技术的能力，无论是财富的能力，无论是什么天才的能力，都不能够改变一个罪人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改变一个罪人的生命，除了神的说话，神智慧在旷野里面向人发出的声音。这种的声音能够改变一个罪人的生命，神能够是捉住一个的罪人，将他放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来到洗干净他，然后将圣灵放在他的心中，改变他的生命成为万人的祝福。这个是神话语的能力。还有神的话语不单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能力，改变生命社会的能力，神的话语这种智慧、旷野智慧的声音，更加是胜过魔鬼撒旦的能力。你有没有留意，当耶稣基督出来工作之前，圣灵将他带到旷野里面接受撒旦三次的试探， 嗱，耶稣进入旷野，呢个有非常重要属灵象征性嘅意义。圣灵冇将耶稣基督带到家中，冇将佢带到湖边，冇将佢放喺山上，将佢带喺旷野里边。因为圣经一直话俾我哋听，自从我哋离开伊甸园之后，人系生活喺旷野嘅里边。耶稣基督嚟，那要将人类从呢个嘅旷野带进伊甸园嘅里边，再一次得着呢个乐园。好似英国嘅诗人 John Milton 所写嘅诗《乐园嘅福德》。这个是耶稣基督来这个旷野的世界要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旷野那处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留意每一次耶稣基督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到是击退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当耶稣禁食四十日之后，他说你将这个石头变饼，你肚饿嘛，这个未可厚非的。但耶稣基督知道他的诡计，耶稣立刻用神的说话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因为太多人在这个末世的旷野里面，我们就是希望石头能够变成饼，是吗？我们的盼望就是这么多，我们竭尽我们一生的能力要找到钱，这钱将世界的东西变成宝贵，我们认为宝贵物质的东西，我们能够享受，而人所能够享受的只是这些物质的东西。这个多么可怜，是吗？但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今天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里面， John Nisbet 提醒我们说，我们还要高接触，是吗？High tech 還是 high touch？ 你今天 high tech 只是帶來 low touch。 人越來越疏離，這個高科技是將我們人類的生活越來越帶入更黑暗的曠野裡面。非人性的生活，人與人越來越少接觸的生活，父母和儿女的接触越来越少，夫妻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少，但我们拼命的追求，以为我有钱了，有物质的东西就能满足我的需要。前天晚上我和一班建筑界的人吃饭，他们聊天的时候讲到香港建筑的文化，他们都摇头叹息。有个以前在外国做技师的，我以前在外面做技师的时候，接到一个建筑物要来起的时候，会很欢喜去设计，希望这个成为我个人的杰作，我能够欣赏的，也都希望别人能够欣赏的，有艺术放入去，是一个 human touch 在那处的。我们来到香港不是这样，叫你起一间屋的时候，就是要拼命的，你要看看用最少的钱起得好，赚最多的钱，就不理其他的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基督胜过这个试探，然后撒旦将他带到这个的圣殿上面，你跳下去吧。你说圣经嘛，圣经岂不是说当你跌下去的时候，神会差派天使扶起你，你不会跌伤的。而当你这样跳下去而不跌死，几多人在下面拍掌欢呼，几 sensational， 是吗？叫很多人欢喜快乐跟随你，你又有名誉。那这个是魔鬼撒旦的方法。如果刚才那个是肉体的试探，这个是魂的试探。魂是我们人非物质的部分，是我们里面这个人和世界接触的非物质的部分。圣经说这个是魂，我们需要有感性。撒旦说你跳下去，这个很有感性，个个都欢呼，你也都呢在众人的面前有一场的表演，个个都跟着你了，不用讲那么多道。耶稣基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是圣经的说话，魔鬼撒旦立刻没声讲，是吗？ 然后将耶稣基督带到去这个山上面，将山下的荣华富贵、万国的荣华富贵指给耶稣看，你使乜咁辛苦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拜一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敬拜是灵，所以这个试探是灵的试探，灵是我们这个非物质的部分和神接触的部分，说你要走神的道路，你要完成神的工作，不用敬拜神，你拜一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你不用这么辛苦。耶稣基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是圣经的说话，第三次耶稣基督用圣经的说话来到是攻击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无话好讲。那我们看到不单止耶稣基督知道神的说话满有尊贵、满有丰盛、满有权能，魔鬼撒旦都承认都接受的呢？他神的说话临到他没话好讲。那今天很可惜的，好多在世界上面这里所谓的愚昧人、亵慢人，他们不肯接受神的话语，接受都是说呢，哦，部分呢，其他都是错的。魔鬼撒旦尚且接受，今天愚昧人他说圣经不是神的话语，圣经没有权威，圣经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21世纪，何等愚昧的说话，是吗？旷野的呼声是智慧的呼声，旷野的呼声是满有权能、丰盛、改变人生命的呼声。第二，我们看到这个智慧的声音怎样来到是向旷野的人讲说话。第二十节说，智慧在街市上来到是呼喊，在宽阔处来到发声，在热闹的街头来到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街市是他们做买卖的地方、做生意的地方，宽阔处或者可以译作广场，在人聚集的地方、人休憩的地方，这个热闹的街头是人熙来攘往、走来走去的地方，城门口是政府的官在他们定夺案件的地方，在政府的部门有神的智慧，在城中所有人聚居的地方有神智慧的言语。神智慧的言语是遍满这个旷野大地，因为神怜悯恩待在旷野里面过生活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智慧的声音到处来到发出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神透过大自然向人讲说话，神智慧的声音从他创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去旅行的时候，见到高山，见到美丽的花草，你说神的创造何等的美丽、何等的伟大。晚上你见到天上的星宿的时候，神何等的奇妙、神何等的伟大。大自然神的创造向我们发出声音，好像大卫所说的，诸天作主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作为。神而且呢，藉着我们里面的良心向我们讲说话。神做人的时候造成我们里面有良心，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看到神的诫命，但是良心告诉我们这个是错的，你不可以这样做。当你做错了的时候呢，这个良心常常责备我们，好像罗马书第二章说，律法的功用呢刻在人的心里面，我们是非之心和我们作见证，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违反神的律法。虽然你没有读过神的律法，是吗？是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美国有很多人呢经常写信给政府，但我这里是50元给回你，这个是我当兵的时候我偷回来的，因为我离开军队呢，我想有个纪念品，所以偷了这张签回来，现在我良心发现寄回50元给你。 又有人寄啲錢翻去俾政府，我呢度幾毫子俾翻你，係因為我刻意咧貼郵票嘅時候係貼少咗錢，所以請你收翻呢幾毫子。咁啊，其中咧有一封信，有個人寫俾呢個稅務局，我呢個係175蚊，係我以前咧報少咗嘅交税嘅錢，請你收翻。簽咗名之後咧，下面有 P.S. 有個附註。如果我嘅良心繼續騷擾我嘅時候，我將其他嘅咧寄埋俾你。嗱呢度都提醒我哋咧，當良心向我哋講説話嘅時候，我哋要呼應。如果唔係嘅時候，就好似保羅同提摩西所講嘅，有所謂熱鐵烙慣咗嘅良心，以致我冇曬感覺啦，冇曬感覺。神透過呢個良心不斷向我哋講說話，呢、這個智慧透過良心不斷嘅呼喚我哋，我哋有冇回應呢個嘅良心所以向我哋發出嘅聲音呢？然後神第三方面呢，用聖經嘅默示將佢最高無上嘅真理話俾我哋聽。呢、這個大自然嘅啟示只能夠俾我哋知道神嘅權能，但好多時候唔能夠俾我哋睇到神嘅慈愛。良心只是告诉我们听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唯有神圣经里面的启示给我们看见这位伟大奇妙的神，不单只能够创造天地万物，而且他们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将他独生的儿子都赐过给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但这个是圣经的启示，神就是这样将他的声音遍满全地，这个旷野的全地来到告诉我们听。但我们要留意这个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神的真理自己走去吗？神的声音自己走去宽阔处那处吗？神的话语自己走去热闹的街头那处喊叫吗？当然不是啦，神都可以。神说如果你们不讲说话的时候，我要从石头那处兴起阿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不讲说话的时候，从石头那处兴起全福音的人。神有智慧的真理，神有福音到处去遍满整个旷野大地，是透过你和我将这些智慧的声音神的真理你又传播出去。神透过我们的口，我们的舌头，将他智慧的话语传讲出去。今日香港有好多嘅人，佢哋需要神智慧嘅话语。佢哋话我哋喺旷野嘅生活已经到一个极端嘅地步，唔能够再忍受啦。智慧嘅声音喺边处呢？呢不断心灵空虚、心灵向我哋呼唤嘅人，可能就系你嘅亲戚系咩？可能就系你嘅朋友、你嘅同事、你嘅同学。佢哋需要神智慧嘅福音。我们有没有将这些声音给过他们呢？有时不是说人不肯信耶稣，很多时候是人我们不肯讲。如果我们讲了人都不肯听的时候，责任又不在我们上，因为是圣灵自己叫人悔改叫人得救的。所以我们即管去讲，很多时候我们的藉口是很难的，人都不信的。不信是因为他们抗拒圣灵，不单止是抗拒你，你的责任就是讲，就是宣讲。但当我们不讲的时候，难怪别人他们走去其他宗教，走去异端邪教那处。美国有一个汽车大王叫亨利福特，大家都认识他的，是吧？ Henry Ford。 Henry Ford 有一次买很大笔的保险，大到报纸都登出来。咁佢一个老朋友就走嚟找佢晦气啦。一个朋友一见到佢嘅时候，喂，我哋咁多年嘅老友，你都知道我系卖保险嘅，你要买咁大笔嘅保险，点解你唔揾我，你去揾第二个人咧？咁仲系老友嘅 ？Henry Ford 话：因为你冇问我啊嘛，因为你冇问我。嗱，今日可能都系同样嘅情况。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他的需要很大， 当他走了二端邪教那树的时候，你立刻去找他，喂，你知道我个个礼拜都回城浸聚会，为什么你不帮我回城浸聚会，为什么你走了去那里呢？他的回答都可能好像 Henry Ford 一样，因为你没问我嘛。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有这么丰富神的真理，这个福音是今天人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口讲出去，我们更加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讲出去，用我们的生活的表现，用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一举一动将这个真理，这个福音传扬出去。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很想讲福音，他常常都讲，但因为他生活不检点，结果没有人听他。求主恩待我们一举一动在那里传紧神的智慧，人家说你基督徒都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还用不信？智慧的声音到处在旷野遍满大地，我们看到神是藉着我们人的口，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我们看到这里说智慧在街市，在宽阔处，在热闹的街头，在城门，在城中来到发出言语，这个更加给我们看到那个是一个迫切的声音来的，一个迫切的声音。今天当我们将神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迫切感，当我们有这种迫切感的时候，就好像父母有个仔有个女在黑暗的树林那处失了踪，我们会在树林那处到处迫切的呼喊，那么人就在这么可怕的旷野里面，我们有没有这种迫切感，爱人的负担，将人的需要来到告诉人听呢？有很多时候这种迫切感是感动了人，神是使用我们这种迫切感，当我们失去这个迫切感的时候，很多时候神不能够使用。有一个学者叫做 T.J. Bach， 这个 Bach 有一次在哥本哈根的树，他读大学的时候在街上面行，街上面行，突然间在对面马路一个青年人就冲过来，冲过来第一张单张给他，他一看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不信神，也都很讨厌这些事情，他说不要理那么多闲事，你做你的事，然后将这张单张搣了他，就揸在手的树被抌了他。但当我预备抌的时候，我见到这个年轻人静静地走在街角那处，低头在处祈祷，在处流眼泪，他受感动，他揸住这个撕烂了的单张，五分钟之内回到家，打开纸，慢慢用胶纸贴好他。当他由头到尾好细心读完这张单张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智慧的声音无处不达，透过你和我迫切地满有爱心地将神智慧的真理传过给别人，你的同学，你未信的家人，他们需要，他们需要在旷野里面回归神的乐园。还有我们看到这个遍地智慧的声音是毫无保留地来到是传播开去的，毫无保留，智慧在街市，在宽阔处，随时随地的迫切地毫无保留地，哪里有需要就传播出去。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我们所有的态度，当我们领受这么丰富的救恩的时候，神的智慧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毫无保留彻底地将我们所领受的都给出去。但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灵修有很多的领受，我们在教会有很多领受，在成长班有很多的领受，但我们就好像中国古代的医学传统一样，有宝贵的丹方吗？我们收埋它成为秘方，传传下就失传了。那这是中国人的失败，我们讲中药要这个的国际化，要这个的科学化，这样中国人文化的陋习呢首先要改，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公诸于世，西方的社会就啱相反了， 個醫藥都未研究好，你就公諸於世啦，嚇！發表唔切啦，嚇！你應該有個好處，就係我哋所領受嘅，我哋應該公諸於世，特別係對人有幫助嘅。福音更加係咁樣。弟兄姊妹，你信咗主咁多年，你從神領受咁豐富嘅恩典，當你越俾出去嘅時候，神將更多嘅嚟到俾過你。呢個係神嘅原則嚟嘅。德國有一種嘅名車，係我香港人好鍾意用嘅名車，平治啊 ,Mercedes-Benz。我依家唔係喺度為平治賣廣告啊。而佢有一個嘅好處，就係好幾年前啊，平治花咗好多錢，花咗好多心機，研究到點樣呢能夠係當汽車失事嘅時候，撞車嘅時候減少最多的震盪，以致到人在車裏面受最少的傷害。我研究成功之後呢，就登廣告將這個科技呢公諸於世。在廣告裏面呢有一個標語，這個標語說呢，人生裏面有一些事情實在是太重要太寶貴了，以致我們不能夠不向別人來到分享。這個是真的。如果汽車的安全對人的肉體的安全尚且是咁重要，平治車廠話：我哋不得不向世界嘅人嚟到係公佈，何況為人靈魂嘅需要？呢、這個咁寶貴嘅福音，神智慧嘅真理，弟兄姊妹，呢、這個更加需要我哋領受嘅人，毫無保留地、徹底地、隨時隨地地將呢個智慧嘅言語俾個人，係咩？當我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智慧才能夠在街市上呼喊，在寬闊處發聲，在熱鬧的街頭上面喊叫，在城門口你都是發出這個言語和聲音。這個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不出聲，在這個末世曠野的世代裡面，神真的要興起石頭來到向人講說話。我記得好幾年前，我在另外一個神學院教書的時候呢，早會有一個傳道人去講早會教導的神學生，他所教導的到今天我仍然是深深銘刻在心中，但不是好的，是講得不啱的，我覺得他講得不啱，講得不啱的又很難忘記，是不是？他怎樣講呢？他說，神學生，你學了幾年了，學了很多東西，記得你出去的時候不要一兩個月呢將你在神學院幾年的東西用完出去，那你之後那幾一生怎樣用啊？這個不是神的原則啊！神學院領受多少一個月用完出去，那就神給你更多了，是不是？這個神的原則來的，領受多少給多少出去，神更豐盛的恩典會臨到你。甚至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傳道人說，張牧師，你從神領受的不要一下子一堂道就講曬，留返慢慢用嘛。我相信這個不是聖經的原則，神給我領受多少我就給多少給大家，當我沒有的時候，神會將更多的給過我。這個也是我真實的經歷來的，常常保留保留這個秘方秘笈，神不會恩待。神給教會原則，將弟兄姊妹差派出去，將我們的宣教士差派出去，向這個曠野中的人群發出神智慧的聲音、真理的聲音、福音的聲音。當你在這處領受神的道的時候，出去將神的道傳播開去，然後我們會看到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寬闊處發聲。我們同心低頭祈禱。